启示录第22章，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然后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特别注意，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再看启示录第1章第7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然后我们看第14章第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上一次讲到被提的事，讲到到底灾前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呢，还是灾中被提呢，还是分批被提，或者得胜者被提。那我们也把灾前被提弟兄们他们主要的圣经的根据，还有灾后被提主要圣经的根据，那都摆在弟兄们面前。不过我们也提到，相信灾前全教会被提的，那忘记的几段的圣经里面都是有条件，不是无条件。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就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就是我们不可能要一部分的神的话而忘记另外一部分神的话，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神的启示。所以如果神的话没有启示错的话，那么好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根据启示录所记载的，那么在还没有灾难来以前，男孩子果然被提到宝座上去，因为男孩子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么那个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根据启示录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那是指着得胜者说的。而且下面说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所见证的道，还有他们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说那个得胜者呢，一面是单数的，但另一面又是多数的，因为下面说他们弟兄胜过他，这个弟兄是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呢是个集体的名字，英文叫 collective noun， 就是它一面是单数，但是又是多数，又是个集合，是个集合的一个团体。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就是在灾难以前，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知道男孩子就被提到宝座上去。但是的的确确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等到神的号吹响，就是末次号吹响，那就应该是第7号， 等到第七号的时候，那么那些还活着，这个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要和那些一同从死里复活的圣徒们，一同被提到云中。是被提到云中，圣经这一批不是被提到宝座，男孩子是提到宝座，但是呢，这些人乃是被提到云中。所以，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启示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都是主的话，那么也许就做圣经的启示。那么好像这个得胜者被提或者分批被提似乎是靠近圣经所启示的，但是我们说过我们不敢非常的武断，因为关于将来的事没有人能非常的武断，而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他们的圣经都是非常非常的响亮的。我们上个礼拜举过在这个四个大的阵营里面都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比方说像灾前，像达比弟兄，像开雷弟兄，像斯科夫弟兄，那么这些穆迪弟兄，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确爱慕主的话，也爱慕主的显现。那相信灾后被提的像穆勒弟兄，那么还有 AJ Gordon 弟兄，宣信弟兄，就 AB Simpson 宣道会的那个创始人等等等，你看这些，还有这些是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还有呢，灾中被提，那是1941年以后，就是抗战以后，那个时候，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认为说，大概是在7年最中央中间，大概是大灾难以前，教会要全体的被提。换一句话说，教会还是要经过灾难，但是不经过大灾难，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灾中被提。那么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学者，那么还有呢，分批被提的。那么有戴德生弟兄，那么还有呢，在弟兄会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做齐伯门弟兄，啊，他的确是爱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三个弟兄是最有代表性的，最会读圣经的是达比，他是相信灾前被提的；最会祷告的是穆勒弟兄，他相信灾后被提的；爱最大的，没有人，他的确是道道地地弟兄，就是齐伯门弟兄。那么他呢是相信得胜者被提的。然后呢，格怀德弟兄，大卫这个斯布真就说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他可以说走在时代的前面大概100多年。还有彭博弟兄、潘汤弟兄，还有呢，根据沃尔夫弟兄的研究，就是教授的研究，认为像史伯克弟兄也是相信这个分批被提的或者得胜者被提。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尼托森弟兄他也是这么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今天他们都认识主的话，都明白圣经，但是呢他们在这件事上是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不要紧，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在一起彼此有交通，因为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有福的盼望都是一样，我们的盼望就是主的回来。那么现在讲到灾前灾后或者分批，那是讲到细节，但是总的来说大家是一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想我上一次那样提了一下，我个人来讲，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是分批被提的。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看这个领会啊，能够帮助你把整本启示录看得很透彻，就是好像整本的启示录可以把它连起来。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恐怕是我们需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呢因为讲到被提，我们不能不讲到启示录。那么有很多人认为说，严格说来在启示录没有明显的讲到被提，讲到被提都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后书、哥林多前书，还有呢路加福音，还有启示录第3章第10节那里明显讲，那其他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讲。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把神的话把它摆清楚了，就是你不要光偏一边，忽略另外一方，好像说灾后被提的，他比较容易忽略那些灾前被提的那些圣经节；那么灾前派的弟兄们就比较容易忽略那个灾后被提那些圣经节。那如果我们能够拥抱所有神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容易有机会能对于圣经的全貌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说这个还是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呢，我想我个人相信，如果我把这些把它摆清楚了以后，好像给你一把钥匙啊，你就能够把启示录呢好像把它打开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里好像有一条线呢，从头可以一直到末了的。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启示录乃是老约翰写的，而且我们知道老约翰乃是等到他快100岁的时候，他写了最后的三套的书，一套是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还有就是约翰的书信 epistles， 这也是他最后写的，还有呢就是启示录，也是他最后写的。他写这些的时候呢，可以说已经跟随主，可以说已经70几年了，主升天大概也已经快70年了，你看70个春天跟冬天都过去了。老约翰在12个门徒里面是最后的一个，他比别人的路走得都长，保罗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彼得也到荣耀里面去了，你记得和他一同在和变化山上看见主荣耀的彼得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雅各是最早为主寻道的，他自己的兄弟就是雅各，一个是最短的，一个活得最长。为什么主还留他在地上？为什么主还让他在这大而可畏旷野里面又经过了70年呢？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老约翰跟随主的时候，他的一生可以分作2段。第一段是3年半，他肉身跟随我们的主。有一天他听见他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呢，他就跟随了这位羔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告诉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约翰就是跟随羔羊的，所以约翰呢就是得胜者里面的一个，144000。所以约翰说他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老约翰一听见他的先生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他就跟随了羔羊。所以在肉身他的确跟随了我们主3年半之久。你还记不记得第一天遇见主的时候，他就说拉比在哪里住，他就与他同住了。所以3年半之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约翰那个时候和我们的主天天在一起，天天跟随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在肉身里面跟随主，乃是等到主升天以后，那弟兄姊妹他的经历就和保罗的经历一样了。保罗的经历是没有属地的那一段，约翰的经历是有属地跟随主耶稣肉身那一段，而且还有另外一段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在圣灵里面跟随主的那一段。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学保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们的主，我们有一天蒙恩得救的都是在我们灵里面遇见了主，在大马色路上被主折服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故事，这是保罗的故事。所以保罗一生跟随主都是在圣灵里跟随主，他是跟随了一位复活而升天的基督。但是约翰不是，约翰呢，他的的确确跟随了一位道成肉身的主，那个时候他道成了肉身，而约翰就在他的旁边。那更重要的，约翰居然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的那一位，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那弟兄姊妹，约翰可以说亲眼看见爱成了肉身，所以他能够躺在主的怀里，他亲眼看见，他亲眼感觉到我们的主为他洗脚，他知道那个爱乃是到底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真是跟随主走3年半，天天日日夜夜在一起。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为约翰也为我们这些人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你记得吗？然后也向约翰显现，他们高喜乐，他们喜乐的不能够自禁。然后呢，感谢主，他们也听在复活里面听见我们的主和他们讲论 神国是40天之久。然后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把他们带到伯大尼的对面，就在橄榄山那个地方，我们的主就升天了。约翰跟随了主3年半之久，这个3年半有1000多个日子，在这个跟随主1000多个日子里面，等到老约翰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就是当他晚年的时候，当他老年的时候，好像在人来看一切慢慢都退化了，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遇见主是什么时候。所以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遇见主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而那个地方乃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什么时候遇见主，每一朝每一幕对于老约翰来讲，回想来讲，好像历历在目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点点滴滴，从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支搭帐篷在人中间，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约翰变化山上亲眼看见我们主变了形象，而且也是约翰能够躺在主的怀里，是约翰亲眼听见也看见那个铁钉怎样钉在主耶稣的手和脚上面，也是老约翰听见主耶稣说我可怜。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把这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这就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可以说就是老约翰的回忆录，在圣灵给他的回忆录。就是因为主说我渴了，所以他特别记载，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你只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他渴了，他为我们渴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渴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爱，所以难怪老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神就是爱。你要知道爱吗？老约翰他在地上，当那个爱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是跟随爱的人。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为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幅图画，他怎么样也不能挥去，怎么样也不能忘掉。他好像问圣灵说，到底什么是爱呢？给我一句话，什么是爱呢？那一幅图画印在他里面，最后你看圣灵刚给他看见说，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有一个人能形容主的爱，神的爱是怎样，所以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神爱之人只有那个躺在约翰怀里的，只有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能把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点点滴滴为我们描写出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地上工作只有一年。那如果你根据这个约翰福音呢，那主耶稣工作大概是3年半，那加起来是33年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33岁多的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没有老约翰，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要认识肉身的主，在地上的主，历史上的主耶稣，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为什么没有把老约翰接去？按理来讲，到了晚年的时候是最容易失去记忆力的时候，当他记忆力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圣灵借着他给了我们约翰福音。那他不只介绍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你看见主耶稣是在父的怀里，也在约翰福音里他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和我们这些人就在主的怀里。所以主在父的怀里，他住在父里面，我们在主的怀里，我们就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什么呢？这就是与主的连接。但是弟兄姊妹，在地上的日子有分散的时候，我们的主，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忧愁。但是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指着升天去的。然后 主应许，他们说：“我去了，我还要回来接你们。”这句话彼得好像没有听见，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然后你看见这个马太福音好像也没有记载。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只有老约翰记得。只有爱一个，只有一个被爱充满的人，记得爱的应许。在那天晚上，在最后的晚餐，我们的主说了那么多的话，弟兄姊妹，一在一个充满爱的人的里面，你相信在这么多话里面，哪一句话他最容易记住呢？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天晚上，主说你们不要忧愁。当然现在要分散，好像人生，好像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的主现在有一天他来到地上，和门徒们三年半之久，有一天他们要分散，要离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主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然后我去了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被提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好像在这么多人的里面，印象最深的是约翰，因为约翰是躺在主怀里的。现在主最后他记得，最后你看见吗？最后所以主把他们带到伯大尼的对面，就在伯大尼那里升天了，就在橄榄山那里升天了。那弟兄姊妹，你看，你看见没有？因所以圣经告，所以等到这个在这个在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当他往上去，就是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他们只是门徒们说的，这个门徒当然是包括约翰在里面。所以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但在这个以前，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特别怎么说呢？他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们正看，当然包括约翰，约翰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道云彩就把他接去，然后圣经说就看不见了。在那以前他们才看得见，主耶稣的脚刚刚离开橄榄山，刚刚离开伯大尼，他们都看见。但是很稀奇，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主是升到天上去了，但是从云端一直到宝座这一段，约翰看不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三年半之久和主日日夜夜在一起，他和与主同住，天天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主在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许多的启示给他们，所以有主在一起真是好啊。他们有需要有难处可以告诉主。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太阳要下山了，不错，圣灵要来的，圣灵，主应许圣灵要来，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到底太阳是下山，到底就的肉身来讲，我们的主是离开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一朵的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为什么看不见他？因为那里有一朵云彩。你仍旧看见云彩，但是你看不见云彩的上面，你看不见从云彩到宝座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知道的，就是天使们怎么说呢？天使说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怎么往天上去的？他是从橄榄山公开的升到云端，这一段我们看见，因为我们都看见了。但是从云端到宝座没有人看见，那是奥秘，没有人晓得什么事发生。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凭着他的肉眼跟随我们的主，他一直跟他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跟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 然后被带到伯大尼，他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他还能往那怎么跟？他的眼睛现在一直跟到白云，跟到云端，跟到云彩，弟兄，跟到那里就完了，下面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道成了肉身，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只做老约翰的肉眼来说的。所以老约翰在肉眼所能看见的是最多从地上，从伯大尼到伯大尼，然后到云端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云以上的通通是奥秘，在云以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知道吗？除非神启示，否则对约翰来讲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那弟兄姊妹，已经70年了，当老约翰回过头去想的时候，他还记得。所以你看见是老约翰所给我们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主在地上的点点滴滴。但是自从主升天以后呢，主升天以后的光景是怎样，主升天以后的情形是怎样的？不要忘记，老约翰是天天与主住在一起，与主同住，也是在主怀里的那一位。那现在到底云端以上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见吗？他什么都没有看见，因为过了云端以后他再也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老约翰回忆以往道成肉身的主，他可以借着整本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在他升天以前的点点滴滴，他不能告诉我们升天以后的主，他对他不认识。不错，在圣灵里面，神可以借着的话来对他启示，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因为约翰那样的爱我们的主，他巴不得要知道在那个云的上面是怎么回事，云的上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启示录。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启示录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觉得这里讲七个碗、七个号、七个印等等等等，好像里面充满了表号，好像我们都不懂得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是本预言，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你记得，老约翰记得主说：“我还要来提接你们，我还要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他记得，因着他记得。他知道主怎么升天，主升天就是他说我去，我去是为你们地方去的。所以虽然云彩把我们的主遮住了，好像看不见了，但是主的话还在他耳中，主的话还在他的心里。他知道说主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主既然答应他去了要接我回来，他一定要回来。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他，但他的话还在耳边，他的话永远安定在天的。主说我要去，要为你预备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背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乃是根据那个应许。背题只是为着那些爱主的人，对那些不爱主的人，背题没有意义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巴不在地上多赚一点的钱，他不愿意今天主就把他提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我们对世界有越多的留恋，我们对背题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你还记得主明明说你们不要忧愁，主明明说我去，我升天去是为什么？是还要再来的。所以虽然我们主升天了，约翰记得根据主的话，主说他要来接他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他知道从橄榄上到云端这一段知道，从云端到宝座他不知道，云白云以上他什么也不知道。那弟兄姊妹，因着他有一颗心，那个心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老约翰清心的缘故，他一心一意所要的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主。所以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的主要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启示给约翰，那特别是白云以后，白云以前那是约翰福音，白云以上，白云以后那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老约翰为什么写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到第六节，这好像序一样，他讲到启示录好像序一样。那现在要进入正题了，那么怎么进入正题？第七节他怎么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记不记，他记不记得主的话说，主的话说，主说有一天人子要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怎么升天的？你看见升天的时候很明显到了云端以后就被接走了，那如果回来的话，那个云彩好像车驾一样，那个云彩好像我们的主就驾着云就降临了。所以弟兄姊妹，仍旧是那一团的白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老约翰的感觉里面，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到了白云，从白云再到了宝座。那弟兄姊妹，现在约翰想知道到底在白云以后是怎样，我们的主怎么从云端就一直到了这个宝座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他情不自禁的，约翰就回到很重要的点，他驾云降临。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仍旧记得，当他定睛望天的时候，主离开了，主好像和他挥手，主好像和他说再见，主和门徒们分手了。他记得那是在橄榄山，那是在伯大尼。但是弟兄姊妹，70年了，现在老约翰慢慢从黑发变成白发，现在老约翰慢慢都衰退了，但是弟兄姊妹，他心中还是有个结没有解开，心中还是有个问题没有解开。他所爱的主，他记得70年前是离开了，如果你看着他走，你明明看他到了云端，以后就不见了。那以后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是什么光景呢？弟兄姊妹，感谢主，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的话，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把那个秘密向约翰打开了，因为他是清醒的人，现在主要让他看见他是怎么升天的，主要给他看见从宝座到云端是怎么回事。但是最重要的，主说我去，我还要回来，我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他记得到了最后，他说当主说我必快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当有启示说我必快来，他怎么说？他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你我读了100遍启示录，200遍启示录，或者1000遍启示录，我们有没有看见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有一根的线，那根的线一直是连着老约翰那颗心，爱主的心。虽然他年纪衰老了，但是弟兄姊妹，他爱他的主，因着这个缘故，他要知道，他不是好奇，他要知道到底我的主是怎样的，到底主怎样升天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就把整本的启示录的启示向约翰打开。所以启示录的启示是只有在主耶稣怀里的那个约翰能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那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居然能给我们启示录，那个重点在哪里？两本书是彼此相同的，约翰福音是一本讲爱的书，因为就是那个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写的。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也是一本讲爱的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有福的盼望，
而且我们记得主对我们说，我要接你们去。什么时候他把我们接去，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背起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背起和不背起，什么时候背起，这个不是真理的辩论的问题，这个乃是爱的问题。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只有清心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你从这里出发的话，我想就很清楚了。所以他讲一到正题，立刻就讲到主要回来。那么弟兄姊妹，接着现在主就给我们看见，主就启示，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在巴摩海岛，他主日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听见后面有大声吹号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要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等等七个教会。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一开始老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异象或者那幅图画是天上的图画，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天上圣所的情形。我们说过，这个地上的会幕乃是根据天上的会幕来做的，地上不过是影子，天上才是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地上的会幕啊，这个祭司们是到在哪里，是在这个灯台在哪里，在圣所里面。然后是祭司要做什么事，要拿着那个金的剪子，然后他要看看这个油啊是不是很旺，如果灯芯慢慢不行了，那么你就要剪一剪，修一修，然后让这个火能够更旺。所以祭司做什么事，祭司在圣所里面所做的事，就是看那个灯火有没有发挥它的功用，是不是慢慢它冒黑烟了，那弟兄姊妹是不是需要加油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真灯台的油乃是这金灯台的那个这个亮光乃是从油那里来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读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的圣所不是地上，是天上的圣所。你看，不是至圣所，我现在讲圣所。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那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祭司。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不过现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旧约的时候，在地上的那个圣所只有一个金灯台，上面有七个枝子的。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见是七个金灯台，明白吗？因为是七个金灯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就可以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么这个七个金灯台是代表什么？你如果仔细在那里看的话，原来每一个金灯台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座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地上有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的教会，结果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就有一座的灯台。所以稀奇的很，你如果今天看到了这个天上的光景，你就会得到很多的鼓舞。如果你光看见以弗所的情形，看见纽约的情形，看见这个别的地方的情形，你要灰心了，你要失望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眼光像老约翰一样，老约翰和我们一样，到了老约翰那个时候，你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分裂，到了老约翰那个时候的情形，你看见老约翰因为活得太长了，如果老约翰能够早30年，在他神的工作最兴旺的时候，见证最美好的时候被主接去，不是很好吗？但是弟兄姊妹，好像老约翰比别人活得更长一点。老约翰看见教会怎样得胜，也看见教会怎样失败。老约翰看见教会怎样兴旺，最后教会怎样荒凉。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今天教会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是在以弗所的教会，士美拿、别加摩都服侍过的，这是他亲眼参加的聚会，尤其到了主日。所以圣经说他主日被圣灵感动，因为他做被监禁在拔摩海岛，他想念这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教会是一个一个的教会，但是主给他看见说， 你所看见你所在的是地上一个一个的教会，但是每一个教会在天上都是一个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那金灯台主怎么做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荣耀的主、复活的主要做修建的工作，所以他眼睛像火焰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办学校，你可以办公司，你就是不能随便办教会。你要看见吗？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眼睛像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有一幅图画是约翰没有看见的，约翰他所看见的教会都在白云底下。你看见当他在边巴姆海岛，他看见以弗所无论在哪里聚会，奉主的名聚会，都在白云底下。但是感谢主，现在主给他看见天上圣所里面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神怎么样对待这七个教会。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你除了飞了贴飞之外，你看这里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主怎么做？主在这里乃是写信给教会的使者，现在不再是监督，这个不再是监督执事和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当教会正常的时候没有错，有长老有执事等等等等，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教会那个见证的责任乃是在少数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写信给教会中的使者，然后对每个教会我们的主都呼召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还在地上。但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教会还在地上？因为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你看见主都要借助教会要产生得胜者。得胜者乃是少数的人，他们不是比别人更好，他们乃是当教会大体荒凉失败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在他们的水平上。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得胜者。所以你看见吗？他就给得胜者许许多多的应许。比方说，得胜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将来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那么那些得胜的人怎么办？这个得胜的人在千禧年做什么呢？那有一个奖赏，有一个奖赏，就是神要把乐园生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换一句话说，这个将来的乐园是在新天新地的，但是在那个还没有来到以前，神就愿意把那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的。所以这个是表示在千禧年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赏赐都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说千禧年到底怎么回事，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里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根据这节圣经呢，现在的耶路撒冷在天上，等到最末了的时候，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么大概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到了空中了。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就在空中，我们的家就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你就吃神乐园中的果子。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将来这个千禧年属地的部分当然是弥赛亚国，但是属天的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降到空中了，非常可能。所以这里才说神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不止如此，那你后面讲到得胜者的时候也讲了什么？也讲到说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像他们的主一样，因为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主怎样我们也怎样，主用铁杖我们也用铁杖。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和主一同得胜一同作王的那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推啊推拉是一个失败的教会，这里有淫乱，这里有有这个有许许多多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但是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凡得胜的要得着个奖赏。这个奖赏在什么时候呢？这个奖赏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国度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老约翰听清楚了，他一面看见教会荒凉，但他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教会是产生得胜者的摇篮，教会是产生得胜者的地方。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现在老约翰把这些话听清楚了，记在脑子里面，知道说得胜者的要在乐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且这个得胜的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你看见吗？这个他通通记得很清楚，一直等到第三章很清楚，就在每七个教会里面，你看见主都呼召得胜者。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大祭司怎样在这个圣所里面工作。我们说过，圣所里面祭司所做的工作就是修理，就是修理那个，就是这个如果这个灯台灯不亮了，它可以叫它更发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灯台有的要被挪去了，像以弗所要被挪去的。主说，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我就要叫你从原处挪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教会灯台不尽它的功用，神就把它挪去了。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基督荣耀的基督仍旧在教会中行走。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地上的，我们把教会弄得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乃是属天的。因着教会是属天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教会荒凉，当全体失败，好像大家拜金牛犊的时候，你看见有三千人他们不肯屈膝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今天是教会的时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祭司，他乃是在圣所里面。圣所在哪里？圣所当然在天上，当然在白云以上。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圣所。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怎么说呢？圣灵怎么说呢？我看见天的门开了，然后有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然后第四章跟第五章，约翰就被带到了至圣所，带到了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如果你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一开始给你看见天上的圣所，这是白云以上的，所以这是启示。然后现在你再往上去，你就来到了至圣所，来到了至圣所，这就是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宝座。然后宝座的周围怎样有四活物，然后呢再给我们看有24位长老。到了第五章，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一个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用7个印把它封严了。那我想我在这里要稍微说明一下，否则我们对这个印不会有印象，我们不懂什么叫印。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在我已经在这里讲过，就是在以赛亚32章那里提到一件事，就是等到以赛亚32章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是附近有一块地，你有17舍克勒把它买来。那他很纳闷，当然很纳闷，因为那个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是耶利米亲自告说预言说，70年以后神要把你们带回来。 好，这个预言是你说，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你相不相信神的启示？如果你相信神的启示，那现在你试试，现在你要证明你相信。所以神说，你去买那块地，你买不买那块地？你是说一套呢，还是做一套？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换一句话说，你今天买这块地，有一天你要回来的。换一句话说，有一天你若相信主的话，你就知道70年以后一定要回来的。那么虽然，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耶利米的子孙只要拿着耶利米的地契，就可以说这块地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耶利米就找了一些人来，证人来，然后就写好了地契，然后呢把地契用封条把它封好，那就这里所说的印。你看见吗？这就是 seal， 这里所说的印。所以印不是盖印的印，而印就是你把一个地契你把它封起来，那个封条，那个封条。所以明白吗？所以你第一个印打开就表示那个封条慢慢打开，就是那个意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等到他把这个地契放在瓦器里面，然后也许经过兵荒马乱，那么假定你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等到70年以后回来，谁能够配展开那个书卷呢？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现在你要问，谁付了17舍克勒？谁付了17舍克勒，谁就有权柄，谁就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地契，等到那个封条打开以后，那慢慢地契就显明了。地契显明就是告诉你说，这块地是谁的？这块地是耶利米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在神的右手，在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是字，有7个封印把它封，用7印把它封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封，两个封，三个封，一共是7个印，7个印把它封。所以这个印是这个意思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有声音说，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那么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约翰就大哭。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要知道，这个整个启示录有一条线是约翰的线，你在这里很注意，约翰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你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谁得胜，谁就能展开那个书卷，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个契。他听见那句话，但他没有看见。他听是听见犹大的狮子，他看见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宝座与四活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那羔羊乃是很小很小的一只羊，羔羊站立，和我们前两三次所说的，有一个龙站在沙滩上，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兽是要并吞的，兽是要残杀的，兽是要践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只羔羊，它是无辜的，好像是软弱的，但是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人来看，谁的力量最大，谁就能展开那个书卷。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最大，谁就能展开那个书卷。结果没有想到，老约翰所看见的，乃是在四活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那个像是被杀过，在原文是什么？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刚刚升天的，明白吗？刚刚升天，而且呢，这里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一升天有没有多久，圣灵就浇灌下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幅的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主刚刚升天，圣灵刚刚降下来，教会刚刚诞生，那个时候的情形。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老约翰一直想知道这幅图画，主耶稣从云端到了宝座以后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以后的情形如何，他也不知道。现在他看见了，原来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是被杀的羔羊，他在地上就是那个羔羊，结果那个羔羊就升到天上去，在表他已经是犹大的狮子，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但是在你眼中所看见的，好像是那样的软弱，好像是那样的无助，好像那样什么一点的能力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他是刚刚为我们被杀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刚刚升天，圣灵刚刚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读到第六章第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情形就是刚刚升天以后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60年到七十年那个结，老约翰终于打开了。60年到七十年之久，他一直要知道在那个云端以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主到底有没有平安到达宝座呢？到了宝座有什么情形呢？我们感谢主，他升天了，他是得胜的，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主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老约翰看见了，他果然看见他，所以这个羔羊就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那弟兄们不得了，下面怎么说？似乎和20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然后他们就唱新歌。这是宝座前。那么然后呢，从11节以后，那么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有千千万万，然后他们大声的赞美，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伏伏敬拜。那弟兄姊妹，这是天上的光景。现在你看见那个羔羊配得所有的感谢，配得所有的赞美，配得所有的称颂。那这四活物我们知道有四张脸，对不对？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一个是人，还有飞鹰。狮子是百兽之王，牛是牲畜之王，人是万物之灵，然后飞鹰呢乃是鸟中之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是整个活物的代表。这些活物的代表乃是给我们看见，如果宇宙不堕落，当初罪没有进来的话，那么活物这个人神的创造在人面前应该有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四活物就阿们，长老也伏伏敬拜，所以你看天上充满了赞美的声音。达贝弟兄有一天他得着眼睛这个得了一种病，这种病不能看见光的，所以呢他就只好被带到暗室里面，什么都不能看。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天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活化在他的眼前，所以他赶快告诉弟兄说，他说你赶快来给我一支笔，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写下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听说所唱的那首听那千万声音呼喊。那根据尼托圣弟兄说，他读了那么多赞美的诗歌，恐怕就是2000年来最大最高的一个赞美的诗歌。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是最高的赞美呢？你如果有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印象，那就是那个图画是约翰看见的图画。如果你能看见了天象赞美的情形，那羔羊是配一切，所以说这个荣耀全是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羔羊主的确是得了荣耀了。但是不止如此，从第六章开始，你看见我看见羔羊就揭开其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书卷是什么。你若根据诗篇第二篇的话，这个书卷就代表整个宇宙的地基。你看见自从撒旦这个猖獗，自从背叛以后，你看这个宇宙有一部分沦陷了，有一部分好像沦陷了，特别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沦陷了。那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个地基，虽然这个地给撒旦霸占了，但这个所有权是谁的呢？所有权还是我们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羔羊一揭开其印，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神向整个的宇宙宣布说，这个地契乃是属于羔羊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为什么？他用17舍克勒买了这块地。我们的主为什么17呢？因为他在14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17舍克勒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感谢主，因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看见的情况什么情况呢？现在你看见的情况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有他配得 展开那个数据，你看见吗？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把握，他知道说有一天所有神所失去这些领土要收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现在要记得，当这个书卷被展开揭开七印的时候，就是宣告说，一个一个揭开，就是让全世界知道说，今天撒旦盘踞在这块地是非法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付了十七十克勒，所以只有他，这块地完全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宣告，因着这个宣告，这个地上许多的事就开始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四匹马就被就出去了，第一印开第一印的时候，你就看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就声音如雷说你来，所以呢你看第一匹马就出去，第二匹马又是你来，第三匹马又是你来，第四匹马又是你来。那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在叹息，都有一个祷告说你来，都有一个祷告向老约翰说主耶稣啊，但愿你来。所以这个四匹马你看见只要出去的时候，四活物都要说你来。所以弟兄姊妹，不止我们这些圣徒要等候主回来，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万物今天都浮在虚空之中，他们等候有一天能够得到荣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一揭开这个揭开那个书卷，就告诉就宣告说，全地这个地契是属于我们的主，这个所有都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地上许多事情就发生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提醒我们说，这一块地，这个地是属于我们的主。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回来要得着这些日子要近了，我们的主回来要从撒旦的手里要夺回这些所有失去的版图和所有失去的领土，最后呢国度要归于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和国度发生关系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四匹马就往前跑，第一匹是白马，第二匹是红马，第三匹是黑马，第四匹是灰马。那白马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因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匹白马，那十九章那匹白马，那坐在白马上很明显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拿着弓，那表示什么？表示箭已经射出去了。所以他说他出来胜了又要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主升，这是刚好升天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匹白马就出来，那指着福音的马说的。你看这个白马是指着福音说的，我们的主就骑在那个白马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经过三个世纪，经过三个世纪，虽然教会受了许多的逼迫，但是感谢主，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神的教会就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到了最后，你看那个情形，后来等到这个逼迫完了以后，他们做个统计，在罗马版图里面每两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看那个灯台啊，你如果你注意那个时候灯台的散布图，你如果大家懂得那个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看见到处都是金灯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我们的主一升天，那个福音就要得胜，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不要忘记，这是全球性的福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要怎样，要传遍地界。但是不止如此，白马是在往前跑，然后呢你看第二匹马也往前跑，然后一直往前跑。这个白马，马就代表时间的推进，越跑越紧促，越跑越快速。所以这个就指着那个马的急促前进，说代表整个世界的推进来说的。那红马，弟兄姊妹，这个当然代表正战争来说的。那特别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个越来越紧，你看见不只是第一匹马，你也看见第二匹马。所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战争不光是区域性的战争，现在战争乃是国际性的战争。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所说的第一匹马、第二匹马都指的全球性的福音的得胜，也是全球性的。然后呢，你看见说战争也是全球性的， 到了第三个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止到处有战争，而且到处将来有饥荒。那么这两天我们看报纸，刚刚说美国已经开始经济不景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事会发生的。那么不景气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形呢？他说骑在马的手里拿着天平，为什么拿着天平？拿着天平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啊，那个麦粒这个贵到一个地步啊，你不是一堆，你不是一包一包在那称的，不是，现在麦粒贵重到一个地步啊，你要摆在天平里面，所以一个人最多拿五粒，另一个人可以拿六粒，你要从天平里面来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这是从升天那时候开始，你看到了第三个印的时候，全世界有大的经济的恐慌，那是全球性的。虽然现在各处，你我们知道经济都很，有的地方经济很蓬勃，尤其在大陆等等好几个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看见等到这个第三匹马在那里跑的时候，那全球性的灾难就要来到，经济的灾难要来到。那有人推论，有人猜想说，这个敌基督的产生大概就是在全球对经济毫无办法的时候，有一个超人，他说我有个答案。那结果你看见全世界就都跟随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里主所给我们看见第三个印，那也就是第三匹马往前走。所以当你每一匹马往前走的时候，你都听见万物我的叹息，你来，巴不得主能早一点回来，只有主回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第四匹马乃是灰色的马，因为它的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那这种死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那么这个瘟疫当然包括狂牛症，包括这个什么蹄口蹄疫。那这些我们从前以为这个对我们人没有关系，结果狂牛症有人告诉我们，万一跑到人身上，那整个人的身上那个神经就像海绵状一样，那这个人就完了。所以非常非常可怕，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那么到现在在英国，他们就很稀奇，这口蹄疫到底怎么来的。所以他们一直在那猜想，会不会有人呢，就是拿一个针，就是很简单的，就把那个就往那个他们那里就往那个牲畜身上一弄，然后就这么传开了。将来你不知道什么人神经不对了，什么恐怖分子要做什么样的事，这些事情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弟兄姊妹，到了今天我想很清楚，你若问医生的话，大概每四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主的话是越来越准确。到了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你看有一匹马叫做灰马，是一直要往前去的。那我们今天呢，应该在第四印跟第五印中间。那第五印就给我们看见那些为主寻道的灵魂，他们在催促我们的主早一天回来。那这是第五印。到第六印的时候，你看天象就改变了，有大的震动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呢，他有许多人就巴不得能够躲起来，而且他们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这个时候羔羊的愤怒还没有来到，他们只是要躲避就是了。羔羊的愤怒来到是到了等到七个号开始，第七印以后，七号开始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清楚，等到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接上了上个礼拜所说的。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到了第七印，这个第七章呢是发生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啊，到了第七印的时候，你看见已经有人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所以可见在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第七印还没有开始以前，你看见已经有人被提了。不过第七章有个特点，第七章是因为讲了第七印，一直讲了第六印到第七印，所以一直讲了勇士。所以大家要记得，这里所讲的数不过来的人是一直到勇士全部加起来说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到第七章末了的话，很清楚的，那里给我们看见一直讲的勇士，讲的 eternity 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个是这个启示录特点。那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又回到第七印。 那么到了第七印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第七印里面有七个号。我们说过前面，那这个时候就表示灾难开始了。那这个大概就是撒旦，就是和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以后的情形，也很可能就是七年所发生的情形。那么前面呢，四只号是前面的四只号呢，是代表前三年半。那后面的三只号代表后三年半，怎么知道？第十三节，你看第八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下面每一个灾都是个祸。那么然后第五灾呢，就是蝗虫的灾。这个蝗虫灾很可能是被鬼附的蝗虫，那个时候呢要给许多人许多的苦难。第六个号呢，你看见两万万马兵就已经出发了，那么沿着他们往这个开往以色列那个路上，他们要杀害人类三分之一。而且呢，我们知道有一种的主义叫做新恐怖主义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隐隐约约已经看见这一点点影子。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事情才发生。所以到了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就是指的第九章，这里的情形很明显，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灾难的情形。然后到了第十一章讲的第七号，又是讲到什么？又是讲到勇士。所以这是保，这是约翰看见，你看见吗？约翰一面看，一面呢一直带到勇士，然后到了十二章又回头了，到了回头呢又回过头来看第七号，又回过头来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男孩子。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男孩子呢是指着得胜者。那么这个教会既然是身披日头，那应该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经过惨难的痛苦，后来就生下男孩子。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龙不是要吃妇人，因为你看当今天教会软弱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不是撒旦的对手，但是撒旦所在意的乃是教会所产生的得胜者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等到这个男孩子一生下来，圣经说他就被提到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去，逃到旷野去。那这个妇人和其他的儿女就指着有一些犹太人，也包括一些经过灾难的圣徒来说的。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天上就开始征战，天上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天上的征战和得胜者的产生有关系，因为只有得胜者产生，征战才开始。那么这些得胜者做什么事呢？他们是代表全教会，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活着的，他们代表全教会，是先锋部队，先到宝座要迎接主回来的。所以为什么要迎接主回来？征战要开始，因为现在你看见现在天上要打出一条路来，让我们的主一路上能够回来。所以呢，天上就开始征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过撒旦就被摔到地上，然后呢灾难就开始，去年的灾难就开始，这就是复习。然后到了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有一班人是站在锡安山，他们是得胜者，但圣经怎么说呢？他们说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这个在灾前被提的乃是庄稼里面最早熟的部分，初熟的部分。那为什么初熟呢？因为它泥土好。那今天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如果那个初熟的果子都是从加利利附近来的，为什么加利利附近呢？因为加利利附近是火山区啊，所以它喷出来的泥土是黑的，很容易吸取阳光，它长得比别人特别快。因为你一吸取太阳能以后，然后呢它就比别的长得更特别快，所以出熟的特别快。那你一出熟以后呢，就先割先带到哪里？先带到神的殿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原来就是那个被提到宝座的那个得胜者的一部分。然后感谢主，到了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就是我们的主，手里拿着快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所以这个是指着大体的庄稼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前面粗俗的收割是指背体的话，那这个大个整个的收割也是指着背体说，这刚好和马太福音主耶稣的比喻刚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你再回过头看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刚好是经过大灾难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有大体的庄稼经过烤，经过热，最后他们成熟了，因为成熟了，所以最后呢也被收割。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被提到云里，和那些从死里复活的，然后就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然后从第十五章开始，第七个碗就开始代表神的愤怒。我们说过，我们主的救恩是要叫我们逃避所有神的愤怒，意思就是说，教会在这个以前，全教会在这个以前已经被提走了，不经过这个七个碗。所以大家如果读到这个下面读的七个碗碗里，到了最后一个碗，就是大的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还有最后一次大的地震，这是后面。那么到了十九章，我们的主就回来。那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的、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他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么然后第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就回来。那么他为什么身上这个溅着血呢？因为那个时候经过那个最后一次这个哈米基顿战争，结果基督呢就胜过了敌基督。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你如果是约翰的话，你记得在那个小楼上，我们的主说，我去，我要接你们，而且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这是背体的应许。然后他写启示录，带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里面就明亮了。他起头你看圣灵给他看见得胜者要有铁杖管辖万国，结果后来你看见就是那男孩子用铁杖管辖万国被提到宝座上去。所以现在老约翰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有现粗俗的果子、粗俗的庄稼，还有大体的庄稼。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最后你看见七个碗就临到，那最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一直这样往前读，读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老约翰他为什么主让他活得那么长，他里面有一个盼望，他那个盼望一直没有死。那他不是等一座坟墓，他乃是等主回来。所以这一个启示录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他巴不得虽然教会经过软弱，但是他巴不得能像得胜者一样，那的确能够提走，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就被偷走。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有这个盼望，今天我们也有这个盼望。保罗是等候主回来，他说公义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不只为着我，也为着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保罗自己是，约翰也是。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启示录的话，整本的启示录那里有一条线，那条线连着，紧紧连着老约翰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他记得主的应许，他不能废去。主答应说要回来，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虽然已经快一百岁了，虽然这条路那么疲倦，已经走了七十年了，许多事叫他伤心，教会的情叫他难过，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一直到最后，等到启示这么多将他完全打开的时候，他清楚了，他知道是为什么主留他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但愿这个祷告也成为你的祷告，也成为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把它放在对的地方， 你再读圣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整本的启示录很清楚的，有一条线的，而且你看你慢慢很容易就读懂了，你知道大概是灾前被提，灾后大要大的教会要不要经过神的愤怒，要不要清个完，你看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次序都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好奇呢？不是。主为什么把这个启示给约翰？因为约翰是躺在主怀里的，约翰是在伯大尼与主一同分手的，他心中一直有个思念，他不知道在那云上是怎么样一回事，云下的他已经清楚了，他经过了，他写了约翰的福音。那现在弟兄姊妹，他要把他云上所看见这个种种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那其中有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真理，就是背题。那弟兄姊妹，背题谁背题呢？给我们看见庄稼一成，庄稼只要熟了就可以背题。所以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肯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有的时候有火山，虽然有的时候有地震，那喷出来泥土都是黑的，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但是没有想到这种泥土是最好最好的泥土，这个是最容易吸取阳光，对主的话最容易吸收的，你长得最快的，你长得比别人越快，弟兄姊妹，你肯定是出熟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成熟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一定先收割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庄稼都要收割，那就是全教会都需要背题。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在这里把他的旨意很清楚地显明给我们看。所以感谢主，老约翰对于那片的云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他这么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据读圣大体上来说，那个基督台前大概就是在云中，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到了这个到了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同着众圣徒，脚就一同踩在橄榄山上。那果然像是天使所说的，他怎么上去怎么回来，他怎么升上去的呢？从橄榄山到云端是看得见的，从云端到宝座是秘密看不见的。他回来怎么回来呢？他先是从宝座到云端带着得胜者回来，那段我们看不见。你看他这样回来是把那个把那些接去，把那个他是把得胜者接，是把这些好的偷去，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还活着还存留，经过大灾呢最后和那些还存留的，还有就是和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一同提到云里，是被提到云里，还是那朵云不要忘记。然后呢就在那里与主在空中相遇，然后最后经过基督台前以后，那么然后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这时候像闪电一样全世界都看见，也像公义的太阳一样，你不管吃多晚起来你还是看得见。晨星就不同了，晨星乃是为着那些不肯睡觉的人，他们能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